那我们一起来。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其实不是耶稣亲自先施洗，乃是他的门徒施洗，他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于是到了撒玛利亚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在那里有块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午正，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耶稣说：“你去叫丈夫也来这里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5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好，那么我们在下一段从24节念到30节。24节来，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当下门徒回来，就稀奇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只是没有人说你是要什么，或说你为什么和他说话。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来，我们下一段读39节到42节。39节一起来。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做见证说，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于是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求他在他们那里住下，他便在那里住了2天。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便对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来，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虽然是一个古老的福音故事，但是你自己的慈爱跟你的恩典今天仍然在我们当中。主，就我们就求你的圣灵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主，让我们所在台上所讲的或是所听的，主，我们都能够同被一个灵所感。主，愿你自己保守孩儿的这个口，好让我所传讲的，主，能够完全的能够合乎你自己的心意。把以下的时间我们恭敬的交托在父神的手中，我们这样感谢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那我们呢 可能要来先看这个第四章第九节这段经文哈。这边讲到说，撒玛利亚的妇人对耶稣说，你既然是犹太人，为什么像我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跟这个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那么在这个短短的一段经文里头呢，其实他告诉了我们人类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常常是背着这个历史的一个包袱。我们要了解这段经文，可能稍微要温习一下，就是撒玛利亚人的一个背景。那我们都知道哈，当这个以色列国在从大卫王传到所罗门王，然后再传到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的时候，这个罗波安王是一个不孝的王。那么他那个时候呢，就使以色列的众百姓服很重的这个劳役，那以至于呢，以色列人那个时候就有十个族决定要离开这个犹大，然后呢，他们就推了这个耶罗波安做首领，那么就在示剑这个地方做了这个北国以色列的一个首都。那么传到第六代这个王暗利的时候呢，暗利王那个时候又把这个首都从示剑迁到这个撒玛利亚，所以我们今天说这个撒玛利亚呢，其实就是讲这个北国以色列一个这个来源。那么我们看这个列王记的时候，我们看到就是说，神对这个北国这个以色列王有十九个王，没有一个是神合于这个神的心意。他们那些王呢，为了要这个自己的私意，那么他们就不愿意老百姓呢将来有一天跟这个犹大国又复合，所以呢就在他们自己的北国的这个土地里头，他就容许老百姓呢建筑这个丘坛啊，就是那个在高岗上，在这个翠绿的这个树木底下，他们立了这个柱像，他们拜这个木头的偶像。然后呢，他们不但如此，他们还这个拜很多这个当地的这个附近这个邻国的这些假神巴利神。圣经上说他们那时候甚至敬拜这个天上的这个星象，然后呢又使他们的儿女惊活。不但如此呢，他们又这个占卜算命行法术把自己出卖。所以呢，在圣经这个列王记下呢，神用一句话，就是他们行的是这个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啊。那神呢对这个北国这些以色列的这个老百姓呢有一个惩罚，就是借着这个当时他们的敌国亚述帝国啊，就在这个大概西元前721年就把这个北国整个的毁灭掉。那亚述帝国呢，它的一个政治的这个体系有一个很残忍的地方是怎么样呢？就是当他每侵略一个国家的时候，他就把这个国家的中上阶级的老百姓呢就迁移到其他的这个领土，然后把其他领土的这个老百姓呢又迁回到这个被占领的这个国家。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我们发现在撒玛利亚呢就有许多的这种这个不同种族的一个杂混啊。那也因为不同种族的杂混呢，又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们除了祭拜耶和华以外，他们也祭拜很多不同的这个偶像假神。所以呢，我们如果圣经一直在往下看，我们在这个以斯拉记在尼希米记，我们就看到哈，基本上这个犹大人犹大族跟这个撒玛利亚这个族呢，基本上是不断的有很多的冲突。在建圣殿的时候也是有许多的这个阻挠。那么因为这样的缘故呢，所以他们在历史上呢，这个犹太人认为这个撒玛利亚人是不洁净的，因为他们的这个种族他不纯洁，还有他的信仰也不纯洁。那在这个地方呢，这个人是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那我们知道在耶稣时代呢，这个妇女的这个地位哈，在这个犹太人或者撒玛利亚人一样，就有点像我们以前的中国人，就是很不受尊重。那所以呢， 这是一种这个历史的造成的一种伤痕。那我们其实看，不光是以色列人、犹太人跟这个撒玛利亚人有这样的一种历史的包袱。其实我们仔细看整个人类的历史哈，我们常常看到国与国、民与民之间呢，常常有许许多多的这种历史的这种纠缠，以至于这个人民在这个仇恨当中过日子。我们就拿最近是在这个中东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看到以色列跟很多的这个阿拉伯国家的一个征战，这个其实都是一种历史的一个仇恨。那也不光是说只是这样子，其实阿拉伯人像伊拉克、伊朗他们之间彼此也都是打仗的。那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在十年前的时候哈，这个在欧洲那个南斯拉夫解体以后，那在 Sarajevo 那个这个地方也有很多这种种族的这种屠杀的这种行为。我们看到这个属于阿尔巴尼亚这边的这个 Bosnia， 好，那他们就屠杀这个属于这个斯拉夫民族这边的 Serbian 或者是 Croatian。 所以在那个十年前，如果我们注意到这个媒体的报道，很多这种种族屠杀都是因为历史的仇恨造成的啊。那即使在亚洲，我们都也上一代都身历其境，就是日本、韩国、中国这种种族屠杀的这种暴行。那这是一种人类的一个这种历史的包袱、历史的仇恨造成我们的一个问题。那不但是如此，那这一句话其实我们还可以更深的一个去看一个层面，就是我们人哈其实都是有偏见的。怎么讲呢？我最近有看到一篇这个报道，这个是他讲说，在这个国内有一个村子哈，这个村子都是岳飞的这个后代，所以都是姓岳的。那他们这个村子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说他不可以跟姓秦的结婚啊。那我们都知道是为什么嘛哈？那我想这个恋爱怎么跟这个姓也有有关系哈？这个是我们讲到人的偏见。那讲到人的偏见，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偏见哈。我们最通常这个把人喜欢就是贴标签，就是什么，我们说黑人啊，黑人就是只会打篮球，对不对？那如果是西方人就是他们很多的傲慢跟偏见，是不是？那如果是中国人呢，中国人就是比较随地吐痰，不干净，所以呢中国人跟狗不可以进公园啊，我们都知道这个以前的这些故事。所以我们人跟人之间也有偏见。那我们甚至说在二次大战的时候，这个希特勒他就是对这个犹太这个民族有一个偏见，他认为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后代都是不好的，他们呢造成很多的这个生活经济社会的问题，所以这个民族呢最好要从地球上消失。所以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在因为这个偏见的关系呢，犹太人大概有600万人哈，那个时候是被放到这个瓦斯炉里头去，或者是被枪决死掉的。那这是一个人的一个偏见。那其实呢这个人的偏见呢，还有我们可以再思考到下一个一个人更基本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发现人哈，其实人生是很不公平的，对不对？这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经验，人生为什么这么不公平？ Life is not fair。 那我记得在这个1982年哈，我们在国内可能都知道有这样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作家叫刘冰燕，有没有？我们台湾或者香港来的可能比较不知道，但是如果你们在国内读这个《人民日报》，你们就知道这样的一个记者哈，大一个很我们说他是这个中国人的良心，这是世界笔会给他一个 title 哈，给他一个头衔，因为他呢，他是一个很这个老共产党员，但是呢他专门在人民日报这个为民喉舌。那他在去年的时候他年底的时候过世，他始终没有办法回到中国，因为共产党不愿意他回来讲真话。那他在82年的时候，他在耶鲁大学他做了一个演讲，这个第一句话他就讲了，他在人生有很多的观察，他说哈，其实哈这个人一生下来哈就是有阶级的这个烙印。他这样子的讲是因为他经历过许许多多的这个在大陆的一些这种痛苦的这种经历，很多人常常跟他写信请愿哀诉，所以他每天呢从报社回家，他就要带一捆的这些这个请愿书回家。那么这是 讲到说我们人的这种一个问题。那当这个主耶稣来到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这个当中的时候呢，撒玛利亚人问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在这样的一个问题里头，我们看到其实耶稣并没有对这个问题有一个很直接的一个回答，但是相反的呢，主耶稣却是给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另外一个方向。是什么样的方向呢？乃是说主耶稣其实非常的了解这个妇人的心里头的一个痛苦，跟他一个外在这个环境的一个困难。但是呢，他借着这个喝水的这个机会呢，他给他另外一个启示，就是说你虽然喝这个井水呢，你还是会渴，但是呢，你若是喝我所赐给你的水呢，你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你的里头涌出，在你里头成为泉源，一直涌到永生。这是在这个第十三节十四节这个地方，主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讲的这个话。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撒玛利亚人他世世代代是来这个雅各井这个地方打水，这个是1000-2000多年前，也许那个时候就开始雅各就在这个地方有一口井打水，世世代代这样子一直过去的时候，这个井呢就越打越深，水就越来越少，就要越往深的地方打。所以到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这个时候呢，可能这个井你要打上来可能是3-4层楼这么高的一个井，所以每天来这边打水呢是一个很辛苦的这个一个工作。这个井水呢其实在这边是一个代表，是我们人的一个工作，是我们在日光之下的一个很重的一个劳苦啊。那这个我们其实只是仔细去想啊，我们发觉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口井水我们要去打。有些人的井呢是比较容易的啊，比较浅，有一些人呢是比较深，而且打的水也不够多。我举一个例子说，我们最近这个譬如说我们常常在电视上看到一些这种社会名流的他们这种报道，有没有他们生活的报道，那我们都看到他们生活非常的这个奢侈啊，非常的豪华。那其中最有名的一个是叫做最近叫 Paris Hilton， 你们当中可能还听过这个名字。那这个 Paris Hilton 呢，她是希尔顿这个连锁旅馆企业的一个女的继承人，所以她因为这个富足的余音呢，她有许多的这个财产，她生下来她这个花钱就花不完，所以电视上采访她，一打开她的衣柜，哇，几百双、几千双的这个高跟鞋哈，每天这个用的都是最好的这个皮件跟衣服。那同样也有一些人呢，他的井是非常深，非常困难的。我女儿在这个大学，这个她修了一门课叫做劳工法啊。那在劳工法的这个讲台上呢，教授就放一些这个记录的影片。那这个记录影片是讲到就是说哈，在这个洛杉矶这个downtown这个地方呢，很多这种地下的这个车衣工厂啊。他们找了一些墨西哥的妇女在那边车衣服，那么车衣服呢，这一件车好以后花了很多的这个心血，他们可以拿到工钱是25 cent 啊。那这样的一件衣服做好以后呢，他就送到这个服装店，可能是在 Valley Fair 这个地方，他的一件就卖给我们的这个年轻人，一件就50块钱、100块钱啊。那这个在生活上就有很大的剥削。那前几个月呢，我女儿就回来，她身上就比较特别黑，那我就问她说，你怎么晒这么黑？她说他们这个上完这个课啊，他们就几个同学呢就去组织一个这个示威游行。为什么呢？他们到那个洛杉矶那边有个希尔顿旅馆啊，因为那个旅馆呢，这个请的这个清洁工人呢是这个低于这个最低的这个工资水准，所以是在那边压榨这个清洁工人。那他们就年轻人这个血气方刚，这个满腔热血，就在那边组织这个游行示威啊。那所以我们想到说，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一样，是有一口井啊。那这个井呢，每天去喝了以后呢，还会再渴。所以主耶稣在这个地方呢，其实是给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也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救恩，就是说，当我们喝了他所赐的水了以后呢，这个水会在我们里头成为泉源，啊，也可以跟神的生命连接，一直涌到永生。所以这个神所赐的这个活水呢，讲的是一个神的一个恩典啊。那在我们经文在往下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说，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呢，哦，他就说，哦，那我就要这个水，他很希望能够得着这个救恩。那我们看到主耶稣在这里头，他应许给这个妇人一个活水的时候呢，他同时也要解决他生命中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那个罪的问题啊。所以主耶稣就问这个妇人说，你把你的丈夫也带到这个地方来。然后我们知道这个妇人怎么回答呢，他说，我没有丈夫。主耶稣说，你没有丈夫是真的，你有五个丈夫，现在有的不是你的丈夫。哇，我们真的是看到这个妇人在耶稣面前是有一个震撼。真的，有时候我们虽然在外表上人看不出我们里头有什么样的这个东西，我们被我们的外表所遮掩，但是神能够看到我们心里头心灵最深处的一个黑暗。所以当主耶稣跟这个妇人这样讲的时候呢，他要妇人把这个她的丈夫带来，那我们就知道这个她有五个丈夫，现在有的不是她的丈夫哈。我们不知道她为什么她会有这么多的丈夫，因为我们知道在耶稣那个时代啊，这个男人休妻是就是跟妻子离婚是非常容易，他们按着摩西的律法，只要写一个休书就可以了，就我跟你离婚，就写一个 certificate， 那么你就这个太太就要跟这个先生离婚。所以我们不知道他这个五个丈夫呢，是不是因为第一任丈夫觉得说这个很难相处，所以我就跟你离开，或者是因为第二任的丈夫呢，是不是因为他有这个暴力的倾向啊，或者是第三任的丈夫呢，就觉得说这个妇人可能长得不如别人的太太那么好看，所以我也把她休了。我们不知道她什么原因，她有五次的这个离婚。但是有一点我们很确定的哈，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妇人呢，她其实她在经历这么多这种婚姻的这种挫折、困难哈，她心里头，我们相信她是有一个很深的这种对生活的一个苦读啊。这个也有可能在那个时候，当人对这个多次离婚的这种妇女，也有可能有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她，是带了一个有色的眼镜来看她。所以很有可能呢，她要出去的时候，人对她会指指点点啊，你看这个妇人，或者呢人可能比较坏的在他身上也许吐口水，或者最好觉得说他最好不要在我们当中。那么他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呢，他我们也可以了解他为什么是在日正当中的时候他去这个井里头摇这个水。因为呢这个在中东这个地方，中午的时候其实这个天气是很炎热的，那你通常去拿水呢，你要不然就是日出，要不然就是日落，然后呢通常都是妇女去摇这个水，那大家就是成群结伴，那么还可以一点在摇水的过程还有一点 gossip 啊，张家长李家短，对不对？那么但是他呢，他是一个不被社会所接纳的一个边缘人，所以他必须在中午这个艳阳高照的时候去拿这个水。所以呢我们看到说，当这个主耶稣答应给他一个应许，就是一个生命的救恩的时候呢，他马上要这个东西。 而且主耶稣呢进一步也了解说，哦，他实际上是在这个罪上面的一个问题，也是需要解决。那我们知道说，也许这五次的婚姻呢，罪不在他，但是在第六次这个时候，他旁边这个丈夫呢，不是他的丈夫。那么这个很明显的，我们知道说，按照这个撒玛利亚跟犹太人的这个律法来讲，他其实犯了第七戒，对不对？就是不可奸淫，是不是？那我们如果在看这个主耶稣他一生哈，在这个四福音里头的记载哈，我们看到这个有两次主耶稣是跟这个行淫的妇人有这个面对面的一个谈话，另外一个地方是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在这个地方呢，有一天这个法利赛人跟文士就把一个正在行淫的妇女带到这个圣殿，他们要试探耶稣，说他是在行淫的时候被我们抓到了，按着摩西的律法，我们应不应该跟他丢石头？按着摩西的律法是要丢石头把他打死的。哦，主耶稣被这个法利赛跟文士试探的时候，主耶稣讲了一句话，是一个对我们这个普世的一个宣言。主耶稣说：“你们当中啊，谁没有罪，你们就可以先拿起石头丢他。”圣经上说啊，那个时候，老的少的一个一个就离开了。到最后，主耶稣问这个妇人说：“那些人在哪里？”“不在了，都走掉了。”“去吧，那我也不定你的罪，但是呢，你不要再犯罪了。”所以我们看到一个道成肉身的一个耶稣，是一个原来是在天上，是一个宇宙万物之间最崇高道德标准真善美的这个耶稣，他定了这样的一个律法，借着摩西颁了这个十诫，但是呢他也了解到我们人的一个困苦的一个挣扎，就是什么呢？就是我立志行善，但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愿意做的善，我不愿意去做；我不愿意做的恶，我反去做了。我真是苦啊！谁能够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一个这个创造宇宙、创造我们每一位的、创造每一棵树、每一棵草的一个主宰，他完全了解我们人的一个挣扎。所以呢，他道成肉身，在那个撒玛利亚这个地方，他接触，他了解，他同情这样的一个被社会所颓弃的一个妇人，是一个在道德上是有瑕疵的，是一个在生活上有困难的，是一个社会的一个边缘人。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在那个时候跟他显现，对他是一种完全的一个接纳。那我们再往下看哈，我们就看到在这个二十八节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哦，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啊，当她得到神的救恩的时候，她心里头有一个很大的改变。你知道我们为什么知道她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因为在二十八节这个地方，他说哈，那个妇人就留下水罐子。我们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要留下水罐子？这是他要这个活命的家伙，他为什么要把它留下来？哦，原来是这个，他心里头非常的激动，他心里头有很大的改变。如果他继续把这个很沉重的这个水罐子要放在他的头上，或者在他的肩膀上，他要走很远的路回到他的村子里头的时候，太慢了，他迫不及待的就要回去把这个一个生命的救恩呢，他要跟他的这个村民来讲，是不是？所以呢，他就把这个水罐子他就留在那边也不要了。那当他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看这个人，他把我素行所行的一切事情都说出来，莫非这个人就是基督吗？ 哇，那个村子里的人看了这个妇人，他们也是很惊讶。为什么很惊讶？这个人呢，他通常都是在人在的时候他不在，只有在人不在的时候他才敢偷偷摸摸的跑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人。这个人是我们所颓弃的，是我们所不认同的。现在他到处讲啊，莫非这个就是基督吗？哇，这个生命里头有很大的改变。所以呢，老百姓这个村民看到他的改变呢，他们也很好奇，所以他们也往这个城里头往耶稣那个雅各井那个地方去。然后呢，我们在下面39节到42节，我们就看到说，那个时候呢，有很多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而且呢，他们还要求耶稣一件事情，是什么呢？请他在那个地方再继续住2天。那下面呢，我要给各位看一个这个以色列的一个地图。好，我们看到哈，这个是这个是加利利这个地方哈，加百农哈，在这个大概在这个北边。那这个是死海，啊，耶路撒冷在这个地方。所以呢，当这个住在加利利的犹太人要到耶路撒冷要敬拜神的时候呢，他们通常是走3条路线啊。这个根据这个犹太史家这个 Josephus 他这样讲，他说比较近前的犹太人呢，从加利利到这个耶路撒冷，他们走的是这个约旦河。约旦河哈，你们如果有去过，这个基本上是很像旷野沙漠，非常的这个贫瘠。然后呢，特别到了这个死海的北边这一段呢，是那种很短的这个距离里头，有高高低低的这种山谷啊。所以呢，这一段是虽然是一般很近前的犹太人都是走这一条路，但是呢是比较远的一条路。那另外有一条路呢，是从这个撒玛利亚经过。走撒玛利亚经过呢，这个是因为会经过一个大平原，叫做Jezreel 这个大平原。这个地方从这边经过的时候呢，那个行程呢就比走这个东边这个约旦河这一条呢，大概行程可以短个2天左右。那另外还有第三条呢，是走海岸线，经过这个撒加利亚啊，这些都是属于这个罗马的这个城市啊，罗马帝国的这些城市。所以呢，一般来讲，近前的犹太人呢，他们从加利利到耶路撒冷这3条路线里头，通常他们要走约旦河这一条。那我们知道说，其实主耶稣跟他的门徒呢，都是近前的犹太人，对不对？但是在这一天呢，我们看到主耶稣说，在这个圣经上跟我们一个记载说，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有没有？在前面的这个好像是第4节那个地方说，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但是我们又看到说，哦，撒玛利亚人求他，所以在这个地方呢，这个村子里他又留了2天，啊，那这个很明显的告诉我们一个真正的意义，就是说，其实约翰记载这一段经历呢，最重要是让我们知道说，主耶稣必须见到这个妇人，必须在这个叙加这个地方，一个被人所颓弃的、被人所瞧不起的，一个在婚姻、在生活上受到许多的挫折、许多的毒苦的一个妇人，主耶稣呢那一天来到那个地方，要抚摸他，要给他救恩。所以圣经上说，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其实我们仔细想，如果你是已经信了耶稣的，我们就知道说，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我们也是被耶稣所抚摸的，我们的生命也是耶稣必须经过，以至于我们能够得到他的一个救恩。那我们如果只是到此为止呢，我们怎么样来完成这样的一个福音的这个故事呢？我们看到在2000年前的时候， 耶稣他道成肉身，一个人，他来在世界上做了很多的这些工作，但是他的一个应许是，当他离开这个世界以后呢，这个圣灵就跟我们在一起。我们这些信了耶稣复活的这些门徒，我们这些有圣灵同在的这些基督徒，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使命，就是在我们周遭还有很多撒玛利亚妇人。我们的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不一定是受压迫受剥削的，不一定是生活一定要比我们苦的，也许是生活比我们好的，也许是他这个生活里头他要什么有什么的，但是呢，当他没有主耶稣的一个救恩的时候呢，即使他生命中有很多的这种物质上的丰富，都不能够取代他每一天要到这个井水来取水的这一个会干渴的这种情况。所以呢，我觉得今天的这段福音的故事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鼓励，就是我们需要关心我们周围的撒玛利亚妇人。那我今天就是跟大家分享到这个地方，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